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暂停军控和防抗散磋商，美国表示此举破坏战略稳定。加沙临时码头，美军宣布任务结束。布林肯宣布美国将提高美洲国家半导体产能。彭博社指出，美国准备向对华半导体出口制出最严厉限制。华日指出，台湾不只是有关半导体，是有关美国的太平洋盟邦体系。国土安全部调查川遇刺案，特勤局长将赴听证会作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星期三表示，中共因为不满美国对台军售，决定暂停军控和防抗散双边谈判。美国对这项决定感到遗憾，并表示这个破坏了战略稳定。当日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跟记者说，他们采取的这一步令人感到遗憾。米勒说，中共选择跟随俄罗斯的脚步，声称在双边关系面临其他挑战的时候，无法进行军控方面的接触。美方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战略稳定，提高了军备竞赛风险。美国和中共去年十月针对核武管控举行罕见会谈，有一部分是为了在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缓解双方的不信任感。自从那个之后，双方都未公开宣布举行进一步对话。星期三较早时候，中共外交部说，最近美国对台军售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则是回应强调，中共透过暂停这些磋商，选择不采取行动管理战略风险和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令人遗憾。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军方透过临时码头向加沙运送急需援助物资的任务已经结束，目前运送作业已经转移到以色列港口阿什杜德。拜登总统对这个临时码头的表现曾经表示失望。这个码头自五月中旬首次搭建以来，就因为恶劣天气一再脱落，可运作的时间大受限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库珀告诉记者知，这个码头的海上增援任务已经完成，因此不再需要使用它，目前转移到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口，那边可以提供一条更耐久的途径。库珀表示，从塞浦路斯到阿什杜德之后再到加沙北部的运送工作已经开始。最近几个星期，有超过100万磅的援助物资经由这条路线运送。库珀表示，临时码头从五月开始就多次面临问题，因恶劣天气而损坏，不得不拆除。虽然花费成本最终数字尚未公布，但是少过之前估计的2亿3千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发布一项新计划，旨在提高美洲国家半导体产能。半导体对几乎所有现代工业都至关重要，但是相关产业却是由中共主导。布林肯在与拉丁美洲11个国家外长展开会晤时候说，这个倡议提升各国在组装、测试和封装的能力，而这一切从墨西哥、巴拿马及哥斯达黎加开始。这一场部长级会议，美国总统拜登两年前提出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其中一环。鉴于半导体应用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但凡是日常生活中的手机、冰箱、 到武器系统都有。布林肯表示，美洲应当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亦都呼吁进一步投资美洲，用以推广能源转型，摆脱化石燃料。他回想到与会十二国去年所定的目标是拨出$30亿专款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盟友日本及荷兰，如果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半导体制造设备龙头 ASML 等公司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半导体科技，美国将制出最严厉贸易限制。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实施名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措施。根据这项措施，凡是外国制造的产品用到美国技术，哪怕只是一点点，美国都可以施加限制。据说这项措施将用于限制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 ASML 在中国的业务。这两间公司的芯片生产设备产品对整个芯片业至关重要。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官员已经向日本及荷兰官员表明，如果两国不收紧对中国的限制，美国实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日，前总统川普在彭博商业周刊访问回应台湾提问的说法引起各界关注。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发布的社论指出，台湾不只是半导体，如果落入中共之手，即是代表维系80年绝大部分和平的美国太平洋盟邦体系的终结。之前川普在彭博商业周刊专访中说，我认为台湾必须向美国付费获得保护。你知道我们和保险公司差不多，台湾没有给我们什么。他指出，台湾拿走我们的芯片生意，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社论写到，台湾正式彻底提高国防支出和延长役期，北京却是已经进行二战后最大规模建军，对此美国并未重新武装自己来面对。台湾即使独立英勇奋战，但是独自面对两栖攻击和海岸封锁仍然非常困难。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不只是有关半导体，台湾如果落入中共之手，即代表维系80年绝大部分和平的美国太平洋盟邦体系的终结。中共亦会在南海挑起和美国协防盟国菲律宾的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表示，针对前总统川普13号出席宾夕法尼亚州造势活动时候差点遇刺，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特勤局的维安措施。与此同时，特勤局长同意22号赴听证会作证。据国土安全部督察长副法税办公室发文指出，发动调查工作是为了评估美国特勤局这一场竞选活动的维安程序。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布莱士造势活动发表讲话的时候，20岁的嫌犯库克斯从150米远的一个无人看守的建筑屋顶开枪，造成川普右耳受伤浅血，一名出席活动的民众死亡。库克斯之后遭特勤局追击手击毙。事发之后，特勤局遭外界攞放大镜检视。目前拜登总统已经下令展开独立调查，检讨特勤局在川普遇刺未遂案的因应作为。联邦调查局亦都朝着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方向办案。是不是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39岁的联邦参议员曼斯星期三在威斯康辛州 Milwaukee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接受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在演說中敦促全國選民選擇一條新的道路。曼斯介紹自己是俄亥俄州一個被遺忘的工業小鎮之子，如果十一月勝選，他將為勞動階級而戰。他還說北京試圖犧牲美國利益而致富，誓言捍衛美國人的工資。他在演說時候走出毒癮陰霾的母親到場支持，親情牌加上重新的巨像花，令到掌聲久久不停。當晚前總統 Donald Trump 的17歲孫女海伊亦都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為 Trump 站台，他表示希望美國人了解他爺爺鮮為人知的一面。海伊強調 Trump 是真心希望美國更好，每日都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而努力。媒體披露，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星期三已經決定在兩個星期內進行線上點名投票，正式提名現任總統 Joe Biden 為該黨的候選人。不過路透社引述多間美國媒體的報導說，包括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和前眾議院議長 Nancy Pelosi 在內的重量級民主黨人加大了對 Joe Biden 的壓力，要求他退出連任競選，原因是擔心他無法擊敗共和黨挑戰者 Donald Trump。 CBS 報導，拜登在預計星期三晚間播出的一段採訪中告訴 BET 電視台，如果醫生檢查出他有健康問題，他會考慮退出總統競選。一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二的民主黨人希望高齡81歲的拜登退出選戰。然而根據法新社取得的信件，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發給黨員的信中表示，規則委員會將在19號開會討論相關計劃，但是在8月1號之前不會展開線上提名。這個星期有報道傳出，這項程序最快可以在下個星期開始。中共20屆三中全會18號閉幕，但是中共媒體一片寂靜沉默，沒有任何該會議的訊息，包括文字和照片。網絡在等三中全會閉幕時候常規場景，全體與會者簇擁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照片發布，但是因沒有消息，中共新華社在三中全會15號開幕當日發布的近萬字特稿《改革家習近平傳》已經在中國全網消失，不論從新華社官網或者是百度搜尋，都不能夠看到這篇文章。文章的刪除引發外界關注，認為這是一件有待觀察的奇怪的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在國策研究院星期四舉辦中共20屆三中全會與懲戒台獨新規座談會中指出，最近國外媒體有傳習近平身體抱恙無法主持會議，消息未獲證實，或者可以解釋為點解到而家發唔出一張照片，原因可能係人冇出嚟。美國國會眾議院兩名議員星期三致信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同財政部長耶倫，呼籲拜登行政當局制裁侵犯人權的香港官員。眾議院美國和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議員 John Molina 和資深成員民主黨籍議員 Raja 在信中表示，他們對香港當局最近採取的行動深表關切，因為這些行動進一步侵蝕了香港的民主、法治和人權。議員敦促考慮實施制裁的28名香港政府官員，包括以下幾位主要政府官員：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香港國安公署署長董經偉、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歐志光、警務處署長蕭澤怡等。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 Chris Smith、眾議員和共同主席 參議員 Jeff McKelly 亦都加入了要求制裁的呼籲。南韓進入梅雨季，星期四首爾市、全域、仁川市等全國各地發布豪雨特報，首爾、京畿道等多處首都圈地區發布洪水特報。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星期三表示，西非國家尼日自6月進入雨季以來，洪水成災，已經造成53人死亡，18000人受影響。星期三在中國河南、陝西等多個省遭遇極端暴雨天氣，河南多個水庫持續排洪，導致兩岸內涝嚴重。陝西寶雞爆發山洪，居民被困。地球另一面，暴風雨直卷紐約州中部，造成一名男子死亡，38000户冇電可用。紐約州州長霍佐星期三對暴風雨造成的破壞進行調查，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歐洲則是不但只落暴雨，還因為熱浪出現野火。波蘭則是遭遇強烈風暴侵襲，導致多處道路積水。巴爾幹半島因為熱浪導致一座村莊出現野火，希臘暫時關閉了著名景點雅典衛城。